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啊，
但系从信仰嘅角度嚟睇，
这是神在幕后安排了一切，
就系神喺幕后安排咗一切，
以使以斯帖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出来拯救犹太人，
以至以斯帖能够喺关键嘅时候嚟到拯救犹太人。
我们来看一下哈曼的阴谋，
跟住我哋睇下哈曼嘅阴谋。
当时
嗰时候，
波斯王亚哈随鲁的宰相哈曼啊，对犹太人怀有强烈的仇恨。
波斯的一个宰相叫哈曼呢，对以色列人呢怀住咗好大嘅仇恨。
我们想一想，
你想一想，
为什么哈曼这么恨犹太人呢？
点解哈曼咁憎恨犹太人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莫迪改不下拜他吗？
难道因为莫迪改唔去下拜佢咩？
其实不是，有更深的渊源。
其实唔系嘅，因为有更深嘅恩怨。
如果你读以斯帖记的三章一节，
如果你睇以斯帖记嘅三章一节，
哈曼被描述为是亚甲族哈曼。
他被描述为是亚甲族的哈曼，
这表明、他可能是亚玛利人亚甲的后裔，
就表明他可能是亚玛利人亚甲的后裔。
那我们知道亚玛利人与以色列人的敌对关系、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
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的敌对关系是追源到去出埃及记的。
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就记载了，
在出埃及十七章就记载了
这个亚玛利人攻击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事件，
就是亚玛利人攻击以色列人这个事件。
当时候上帝就在那里宣告说、说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并最终灭绝他们的名字。
当时神就在这里宣告就说要世世代代同亚玛利人来征战，同埋要最终来除灭他们的名号。
而且在申命记二十五章，
而且在申命记二十五章，
撒母耳记十五章，
撒母耳记第上十五章
都有记载，
都有记载。
简单的来讲啊，就是说哈曼对犹太人啊夹杂着国恨、家仇，还带着私人恩怨。
所以呢，哈曼呢其实系对犹太人咧系有带住咗国恨、家仇，同埋有私人嘅恩怨。
导火索就是莫迪改不向他下拜嘛。
咁导火索系咪话莫迪改唔向佢下拜咧？
他是堂堂宰相啊。
他堂堂的宰相，
所有的人都对他溜须拍马、
所有人呢都是拍他马屁的，
但是莫迪改对他却不下拜，
但莫迪改就却是对他不下拜，
所以哈曼就设计了一个诏令、
所以就哈曼就落了一个诏令，
得到了亚哈随鲁王的批准之后，
得到了亚哈随鲁王的批准之后，
他就是想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内消灭整个波斯帝国境内的所有的犹太人，
就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那里就是要消灭在波斯帝国里面的所有的犹太人。
这个诏令颁布之后啊，
这个诏令颁布了之后，
我们看到犹太人就面临着灭族的这样的一个危险、
我们看到犹太人就面临着灭族这个危险。
那么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
在这个危机的时刻，
莫迪改知道了哈曼的阴谋之后啊，
莫迪改知道哈曼的阴谋之后，
他就撕裂衣服，
就撕裂衣服，
披麻蒙灰，
披麻蒙灰，
公开的哀悼，
公开咁去哀悼。
他向他的养女，
向佢嘅养女，
已成为王后的以斯帖求助啊，
就成为咗王后嘅以斯帖嚟到求助。
莫迪改意识到，
莫迪改意识到，
虽然以斯帖身为王后，
虽然以斯帖系身为王后，
但作为犹太人，
但作为犹太人，
同样不能免受诏令的影响。
同样是不能够免受诏令的影响，
鼓励以斯帖利用他的地位，
他鼓励以斯帖利用他的地位，
向国王为犹太人求情，
向国王为了犹太人而求情。
但是当初啊，
但那时候呢，
以斯帖听到之后是感到忧郁害怕的，
以斯帖听到之后他就感到忧郁害怕，
因为按照当时波斯的法律规定啊，
因为按照当时波斯的法律的规定，
任何人，
任何人
未经国王召见而擅自进入内院见国王的这些人，
就是未经过国王来召令，但就擅自入去内院见国王的人，
都会被砍头，
都会被斩头，
除非国王伸出金杖表示赦免，
除非国王向他伸出金杖来表示赦免。
所以即使以斯帖是王后、也不能够例外，
所以以斯帖即使是王后也都不能够例外。
而且我们看到，
而且我们看见
以斯帖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被王召见了，
以斯帖已经有一个月没被皇帝来召见了，
所以这对以斯帖如何帮助犹太人感到恐惧和不安，
所以他怎样去帮助犹太人呢？他觉得很恐惧和彷徨。
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想如果你是王后的话，别人有事求你，会给你带来风险，你干不干？
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的，大家想想，如果是你的话， 你去帮助人，但是会对自己带来一个风险的话， 是怎样呢你觉得？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莫迪改通过传话人对以斯帖发出了著名的劝告。
莫迪改就通过传话人来向以斯帖发出这个重要的一个挑战，
也就是今天经文的内容，
就是今天经文的内容。
莫迪改提醒以斯帖，
莫迪改提醒以斯帖，
他的王后地位并不能保证他在这场灾难中幸免。
他的王后地位不能够保障他在这场灾难之中得到幸免。
如果他选择沉默的话，
如果他选择沉默的话，
犹太人呢必然会得到救赎，
犹太人必然会得到救赎，
但是他和他的家族将遭遇灭亡。
但他自己和家族就会遭遇灭亡。
所以我们看到莫迪改这句话其实带着强烈的神学意义的。
所以他这个莫迪改这句说话是带着强烈的神学意思。
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表明神的计划是能不能被阻挡的？
就说神的说话是能不能够被阻挡呢？
不能，
是不可以的。
即使以斯帖不行动，
即使以斯帖不去行动，
我们知道神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拯救犹太人。
我知道神也都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拯救犹太人。
然而莫迪改也指出啊，
而莫迪改也都指出，
说以斯帖成为王后不是偶然的。
以斯帖成为王后不是偶然的，
而是应对现今的机会，
而是要应对现今的这个机会。
这是对以斯帖的一个挑战，
是对以斯帖的一个挑战，
其实也是对他信仰和使命的呼召，
其实也是对他的信仰和使命的一个呼召。
那我们来看看机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机会的本质是什么呢？
机会的本质其实是神的恩典。
机会的本质其实是神的恩典。
在以斯帖的事件当中啊，以斯帖最终能够成为王后啊。
以斯帖呢，他最终能够成为王后。
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精心安排了他的每一步。
就是神精心安排他的每一步。
他的身份和地位啊，不是偶然的。
他的身份和地位不是偶然的，
而是出于神的计划。
而是出于神的计划。
我们读整个以斯帖记的话，我们看到整个以斯帖记没有提到上帝，对不对？
我们看读以斯帖记呢，发现呢整本以斯帖记是没有提过神这个名的。
但是我们处处都看到神的作为。
但我们处处都看见神的作为。
所以莫迪改的身份和地位啊，都是神的计划。
所以莫迪以斯帖的身份和地位都是神的计划。
正如莫迪改提醒以斯帖的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正如莫迪改提醒以斯帖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
所以弟兄姊妹，这也表明啊，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表明了，
上帝的主权是掌管一切的。
上帝的主权是掌管一切的。
我们每个人的处境和位置都是神所安排的机会。
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位置都是神所安排的机会，
目的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
目的是要成就他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但意识到很多的机会是神的安排，
我们不单止意识到很多机会是神的安排，
而且我们还需要认识到，
而且我们还要认识到，
每一个为神做工的机会啊，都是神的恩典，
每一个为神作工的机会都是神的恩典。
这不仅仅是一种责任，
不单止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极大的祝福，
更是一种极大的祝福。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机会去荣耀他？
你有没有发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其实是为了我们预备了很多的机会去荣耀他，
去传扬福音，
去传扬福音，
去帮助他人，
去帮助其他人？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信任和爱，
是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信任和爱。
曾经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意或无意的抱怨，
曾经听过弟兄姊妹有意或者无意的抱怨，
抱怨自己没有一点属灵的恩赐，
抱怨他自己没有一点属灵的恩赐，
抱怨上帝不恩待他，
抱怨上帝不去恩待他，
抱怨上帝不垂听他的祷告，
抱怨上帝不去垂听他的祷告。
实际上果真如此吗？
但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是上帝真的不听我们的祷告吗？
是上帝真的不听我们的祷告吗？
是上帝没有给过我们机会吗？
是上帝没给我们机会吗？
上帝曾把一个穷小子带到你的面前，你却装着看不见。
可能上帝带一个穷的人在你面前，
但是我们的
你却装着看不见。
但是我们的主早已经在马太福音的十章教导我们说，
但我们主早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教导我们说，
无论何人，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
只把一杯水凉水给一个小子里头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上帝把关怀的事工，
当上帝将关怀的事工，
服侍的事工，
服侍的事工，
祷告的事工，
祷告的事工，
赞美的事工，
赞美的事工，
等等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等等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那我们是逃避还是接纳？
我们是逃避还是接纳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在抓住这些机会的同时，
我们在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
实际上就是在回应神的呼召，
实际上也就是回应了神的呼召，
参与到神的伟大计划当中去，
参与在神的伟大的计划当中，
这也是在接受上帝的祝福，
也都是接受上帝的祝福。
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就说，
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里讲，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弟兄姊妹，我们还需要意识到这个机会是短暂的，
弟兄姊妹，我仍然亦都需要意识到呢个机会系短暂嘅。
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
今日经文要提醒我哋，
机会不是永远存在的，
机会唔系永远咁存在嘅。
当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当机会摆喺我哋面前嘅时候，
我们需要做出选择，
我哋需要作出选择。
那鸿门宴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鸿门宴呢个故事都告诉我哋，
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机会系稍纵即逝嘅。
项羽在鸿门宴的优柔寡断，错失了良机。
项羽喺鸿门宴呢个机会上边优柔寡断而错失机会，
不仅最终让他失去了江山，也失去了生命。
唔单止让佢失去咗江山，亦都系失去咗性命。
自刎于乌江，
自刎于乌江，
无颜见江东父老，
无颜见江东父老。
那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
喺今日嘅经文，我哋睇见
摩底改提醒以斯帖，
摩底改系提醒以斯帖，
如果以斯帖不行动的话，
如果以斯帖唔行动嘅话，
神会通过别的方式拯救犹太人，
神会通过别嘅方式嚟拯救犹太人。
但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将错失这一机会，
但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就会错失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需要意识到，
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都要意识到，
神的计划不会因某个人的懈怠而停止，
神的计划不会因为某个人来停止。
如果我们不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就会错失了与神同工的荣耀和祝福。
如果我们不去把握个机会的话，就会错失了神同人同工的这个这个祝福。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刚信主时候的样子，
我们想想我们刚信主时候的样子，
是不是像一个特别不懂事的孩子？
是不是好像一个不识
字？我们经常跟神求，
经常求求
神，说神啊，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去教会了。
就说神啊，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我就不去教会了。
如果你不满足我，我就不为你做工了。
你如果不满足我的话，就不会为你做工了。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祷告，我就不去服侍你了。
如果你不答应我祈祷的话，我就不会服侍你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过来，是不是有点可笑？
现在我们看看，会不会觉得是很可笑呢？
我们看到神是不跟我们一般见识，
神不会跟我们一般见识的。
如果神纠察我们的罪，我们谁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
如果神纠察我们的罪业的话，谁可以在面前站立得住呢？
在2016年的时候，
在2016年的时候，
上帝呼召我全职出来服侍，
上帝呼召我全职出来服侍，
我也忧惧过，
我也是犹豫过，
畏惧过，
畏惧过，
要辞掉工作出来服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要辞去工作出来服侍不是容易的。
我从农村一路拼搏考大学，然后在城里面结婚安家。
我在农村一路拼搏来到去大学，
在我家人的眼中看来已经是非常好了，
然后结婚，就甚至在家人的眼中来讲，已经是很好的了。
他们觉得你已经跳出农门了。
他觉得我已经是脱离了农门了。
还折腾什么呢？
仲喺度即系搞啲咩咧？
尤其我妈妈问我说：你出去读神学？
咁有一次妈咪问我：你出去读神学？
将来工作工资比现在的高吗？
将来嘅工作会工资会比而家高咧？
我跟我妈说应该是没有。
我同妈咪讲应该唔会啦。
我妈说你是疯了吗？
妈咪话你咪即系黐咗线咧？
你好好的折腾什么呢？
你好嘅，点解要搞咁多嘢咧？
但是我很感恩。
但系我好感恩。
我的家人反对。
我家人反对，
但是我太太支持我。
我太太支持我，
所以我才能够走到今天。
所以我先能够走到今日。
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
弟兄姊妹，我哋谂一谂。
当上帝呼召临到我的时候，
当上帝呼召临到我哋嘅时候，
如果我不接受，
如果我唔接受，
上帝会不会兴起其他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神会唔会兴起其他人做呢件事情？
如果我不去传福音，上帝会不会兴起其他人去传福音？
如果我唔去传福音，神会唔会兴起其他人咧？
会的。
是会的，
就是今天如果我不接受熊聪传道的邀请，不站在这里讲道，今天有没有其他的传道人来这里讲道？
就是说如果我当初不去接受熊聪传道的邀请来到去讲道的话，会不会有其他人在这里讲道？
一定会的，
是一定会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不是神需要我们啊，
不是神需要我们，
是我们需要神啊，
是我们需要神，
不是神离不开我们啊，
不是神离开我们，
是我们离不开神啊，
我们不可以离开神，
不是吗？
不是吗？
所以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神给我机会的时候，就是给我的恩典。
我爸爸，
我爸爸
在2021年的时候查出食道癌晚期。
在2021年的时候查出有食道癌的晚期。
我当时非常的痛苦，在这边。
嗰时候我好痛苦，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爸爸很健康。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爸爸好健康。
我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工作，也没有多少时间回老家。
我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去工作，都冇乜时候翻老家。
突然觉得我还没有进校的时候查出来我爸爸食道癌晚期，
我都没机会去进校的时候就查出来爸爸有食道癌的晚期，所以对我的打击非常大。
我信主已经超过30年了，
我信主已经超过30年了，
我爸爸一直都不信主，
我爸爸一直都不信主。
这一次我爸爸查出食道癌晚期之后，
在我爸爸查出有食道癌晚期的时候，
他在南京，在我弟弟那，
他的我南京的弟弟，
医生跟我们 说不用看了，
医生同我讲话唔使睇啦，
回去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翻去想食乜就食咩啦。
这听似是一件安，好像是一句安慰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什么。
听落好似好安慰，但其实知道系咩意思。
我爸爸 回家之后啊，只能喝那个稀的粥啊。
我爸爸只能够食呢啲嘅稀嘅粥。
对，不能够吃硬的食物。
唔可以食硬嘅食物。
馒头他最爱吃的，但是他回到家也吃不了。
他最喜欢吃的馒头都吃不到。
他吃了两次都是卡在喉咙当中。
吃了两次都是啃在喉咙那里。
最后只能去医院，医生找那个把他吸出来。
最后需要去医院，医生帮他拿回出来。
他在南京，在我弟弟家。
他在南京我弟弟的家。
当时我就联系了南京的一位家庭的牧师。
当时我就联络了南京一位牧师。
去探望我爸爸，
去探望我屋企，
希望我爸爸能够接受福音。
希望我爸爸能够接受福音。
结果这位牧师就去探访我爸爸。
结果牧师就去探望我爸爸。
探访之后呢，我爸爸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通话，问他怎么样。
探访之后呢，我就同爸爸通话，通电话。
我爸爸就说，
我爸爸话，
说这个传道人是不是傻？
那个传道人系咪傻？
我说爸爸怎么了？
我爸爸点解啊？
他说这个人原来是南京大学的教授。
这个人原本是南京大学的教授，
这么光鲜亮丽的职业，他不做，辞职去做一个传道人。
咁光鲜亮丽嘅职业，佢唔去做，
你说他不是傻吗？
辞职去做传道人，系咪好傻咧？
他来看我，
佢嚟睇我，
连出租车都坐不起，
连出租车都坐唔得，坐唔起，
还骑了一辆很破的自行车，
仲揸咗个好旧嘅车。
他说，居然说他穷吧，还买了一大袋水果来看我。
他说他穷了，仍然买了大堆的水果来。
所以我爸爸就非常感动。
所以爸爸非常感动。
他有点想不明白。
他有点想不明白。
他就跟我说，说可不可以请这个传道人来家里吃一顿简单的便饭。
他跟我说，可不可以请这个传道人来到我家。
表示感谢。
吃一餐便饭来表示感谢。
我就打电话给这个牧师。
我就打电话找牧师。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他很爽快地答应。
他就带了童工去我弟弟家。
就带了童工去我弟弟家。
我弟妹就做了一桌简单的饭菜，家常菜。
咁我弟父就做咗个简单嘅饭菜。
在那个饭桌上。
喺个饭桌上边。
我爸爸就流着泪决志信主了。
我爸爸就流住泪咁决志信主。
过了一段时间，他也受洗了。
过咗段时间，佢都受洗。
然后我爸这样就回老家了。
我爸就翻屋企啦，翻老家。
在老家的农村的教会啊。
在家里的农村的教会，
每天晚上聚会啊，在农村。
在农村每天晚上
是每天晚上周一到星期一到礼拜天，每天晚上都有聚会。
就星期一至星期日，每一晚天晚上都有聚会。
我真的是很感谢神的保守。
我真的很感谢神的保守。
四年过去了。
四年过去。
我爸爸现在什么都能吃。
我爸爸什么都可以吃。
馒头也咽得下去了。
馒头都吃得下去。
还种了很多的。这个青菜
种
辣椒啊黄瓜啊玉米啊大豆啊他种了很多
种了好多的青菜辣椒啊黄瓜啊玉米大豆
每天中午居然他还想喝一点酒
他还想去喝点酒
我跟我爸说
我跟我爸爸说
我说爸你这是放飞自我
你放飞自我
真的是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了
即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对所以我很感恩神的保守
所以我很感恩神的保守
这是神的眷顾
是神的眷顾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爸爸这四年越来越好精神状态
我想不到爸爸这四年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所以这是神在我想在我爸晚年的时候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来接受福音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在爸爸晚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接受神
当时候我弟的同事的岳父
当时候我弟弟的岳父的同事
跟我爸爸是同龄
佢同我爸爸係同齡，
在醫院裡查出來是相同的結果，
同我爸爸查出相同嘅結果，
都是食道癌晚期，
都係食道癌嘅晚期。
但是那位老先生，
但係嗰位老先生，
在查出來之後，
喺查出之後，
六個月人就走了，
六個月人就走了，
真的是不敢奢求我爸能夠有多長時間，
即係唔敢奢求我爸有可以有幾長嘅時間。
但是我是很感恩他能夠說四年了身體狀態像一個好人一樣。
但我很感恩就是他这四年里头他的状态好像一个好的人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他一个机会
所以我都是神给他一个机会
也是很感恩神的保守
也都是很感恩神的保守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啊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会
所以我看见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
就看我们抓不抓得住
就看我们会不会捉住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不要为现在的现状所满足啊！
我哋唔好为现在嘅现况嚟到满足。
我们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啊，很多人都满足于现状。
我发觉今日基督徒好多人都系满足于现状，
而忽略了神赋予我们更大的使命。
而忽略咗神俾我哋一个更大嘅使命。
我们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物质生活条件好的地方，就越容易出现这样的状态。
就系话越系，我发现越系经济发达，生活环境好的地方越容易出现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觉得衣食住行都很好了
因为我们觉得衣食住行都很好了
穿着光鲜亮丽是吧
穿得很光鲜
吃着各样的美食
吃着各样的美食
住的有大 house
住大屋
出行也有车代步
有车代步
一切看起来都好像非常的美满
一切都看起来很美满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唯独在信仰上不冷不热有点像老底家教会
但唯独在信仰上是不冷不热就好像老底家教会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物质、啊、本身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知道物质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但是如果这个物质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绊脚石、啊、那就不好了
但如果这个物质成为我们属灵生活的成长的一个绊脚石的话就不好了
如果因为物质生活的优越而导致我们灵命生活的贫乏
如果因为物质生活的丰裕而导致我们灵命生活的贫乏
这不是神的本意
那就不是神的本意
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
也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有一首诗歌唱得特别好
有首诗歌是很好的
叫平安稳妥的时候、啊、容易犯罪跌倒
就是平安稳妥的时候容易犯罪跌倒
就像中国孟子所说的
就好像孟子所说的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生活的舒适或缺乏细心而选择沉默
有时候我们因为生活的安乐而选择沉默
正如以斯帖一开始对莫迪改的忧郁一样
就好似末底改开始个忧虑一样。
然而神希望我们在机会临到的时候，
有神系希望我哋喺机会临到嘅时候，
不要因为惧怕或者懒惰，
唔好因为惧怕或者懒惰
而错过为他做见证的机会，
而错过咗为佢作见证嘅机会。
第二点就是，
第二点就系
我们不敢冒险，
我哋唔敢去冒险
而拒绝服侍，
而拒绝服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以斯帖得知事情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当以斯帖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忧愁啊，
就是忧愁。
忧愁当中还带着害怕和担心呢，
就亦都系带住咗害怕同埋担心。
所以他才找人传话给末底改啊。
所以佢带人传话俾末底改，
说王的一切臣仆啊，
就王嘅一切臣仆
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定例啊。
同各省嘅人民都知道一个定例。
如果不被蒙召擅自去见王的话，怎么样？是要被杀头的。
如果唔被蒙召而擅自去见王嘅话，就会被杀头。
王已经三十天没有见我了。
王已经三十日冇见我。
我怎么敢进去呢？
我点敢去见佢咧？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看到这句话的话，你会想到，如果以斯帖擅自去见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话。
如果以斯帖系擅自去见亚哈随鲁王嘅话，
结果是什么？
结果系点咧？
按照律法，很可能是要被杀死的。
按照律法，可能系会被杀死嘅。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如果系你嘅话，你会点样做咧？
我们想想，贵为一国的王后的话，享受着荣华富贵啊，锦衣玉食。
即系贵为一国嘅王后啊，即系荣华富贵、锦衣玉食。
他有必要去冒这个生命风险吗？
有冇咁嘅必要去冒呢个嘅风险咧？
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
但我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属神的人，
作为一个属神嘅人，
许多时候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
好多时候需要我哋付出代价。
我们可能担心失去自己的安全感，或者说失去个人的利益。
有我哋会担心我哋失去自己嘅安全感或者个人嘅利益。
但是末底改也提醒我们，
但末底改亦提醒我哋，
神的计划不会因为我们的沉默而被阻止。
神嘅计划唔会因为我嘅沉默而被阻止。
相反
嘅，
如果我们不愿意站出来的话，
如果我哋唔愿意站出嚟嘅话，
神会兴起其他的人来完成他的工作。
神会兴起其他人嚟去完成
佢嘅工作，而我们将错过这个祝福。
而我哋将会错过呢个祝福。
我们看到一个见证的力量。
我哋见过一个见证嘅力量。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以斯帖听到末底改的传话后有什么反应？
以斯帖听到末底改嘅传话之后有咩反应？
我们看到第四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就说。
睇到第四章十五十六节度讲，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改说，
以斯帖就吩咐人去回报末底改，
你当去召集书山城，
你当去召集书山城
所有的犹大人，
所有嘅犹大人
为我禁食三昼三夜，
为我禁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
我同埋我宫女
也要这样的禁食。
亦都要咁样禁食，
然后我就违例去见王，
然后我就违例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我若死就死吧。
所以全城的犹大人禁食祷告了三天三夜，
所以全城嘅犹大人就禁食咗三日三夜，
然后他就违例去见了亚哈随鲁王，
佢就去以斯帖就违例去见王，
死就死吧，
死就死吧。
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怎么说啊？
用中国人嘅话系点讲？
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就系尽人事听天命，
做自己能做的，
做自己能做的，
剩下的交给上帝，
剩下嘅交俾神。
我今年四月底的时候做了一个开颅手术，喺这里
我今年四月嘅时候做一个开头嘅手术。
这个手术啊，风险非常的大。
呢个手术非常之大，
还是在凯撒做的。
喺凯撒做嘅。
我的朋友们知道之后，都劝我要去斯坦福或去 UCSF 做。
我朋友听到之后就劝我去斯坦福或者 UCSF 做，
但是我的保险呢只能在凯撒，
但我保险只系能够去凯撒。
我是去看我的家庭医生，
我系睇我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看到我眼睛的情况之后，他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小时候五岁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
佢睇到我眼睛嘅情形，问我系点，咁我就话五岁嗰时候曾经受过。
他就说我给你转到眼科好不好？我说好。
佢就话我将你转到眼科好唔好咧？咁又好。
眼科。医生看了之后，他就马上给我安排做核磁共振。
眼科医生睇完之后就安排去做呢个磁，
还是加紧做的那一种，
而且加紧去做。
做完之后啊，医生就打电话给我说，发现您脑袋里面有一个疑似肿瘤。
咁 照完之後咧，烏恩同我講話咧，發現個腦嗰度好似有個疑似嘅腫瘤。
在海綿豆這個地方。
就係海綿豆個地方。
我查了一下。
我查咗一下。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手術。
係一個非常危險嘅手術。
它壓迫着我的眼睛的三個神經全部被它壓到了。
就是我眼有三個神經都全部被他壓到了。
我問了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我就問教會的弟兄姊妹，
他們有的是自己做，有的是家人做，做過開顆手術的。
他們有些是自己做，有些是家人做過開顆手術。
他們做完之後全部都有後遺症。
他做完之後都是有後遺症，
而且很大的後遺症，
而且很大的後遺症。
我非常擔心，
我非常擔心，
我就在神面前迫切的禱告。
我就在神面前迫切地祷告。
我说神呢，这是是不是你给我一个摘除肿瘤的机会啊？
我说神啊，系咪你俾我一个摘除肿瘤嘅
机会咧？因为我这个粗略算的话，应该有40年了。
我呢个咧肿瘤可能已经有40年啦。
看似这个偶然的机会被查到，
好似系一个偶然嘅机会俾人查到。
我相信这有神你的美意。
我相信有神嘅美意。
我是说，如果神你给我安排的，你给我心里的平安。
我同神話，如果係你為我安排嘅，求你俾我心裏邊有平安。
因為比較焦慮啊。
因為比較焦慮。
我那天就周四的時候就去了這邊一個禱告山。
我就去一個嘅禱
告
山嗰度祈禱。
我到了那個山上啊。
我去咗個山上邊。
我就哭了。
我就喊。
我坐在那裡啊。
我坐喺嗰度。
真的是禱告啊。
真係祈禱。
要多迫切有多迫切。
有幾迫切就有幾迫切。
真的感覺有說不完的話跟神呢。
真係覺得有事，
就一邊禱告一邊哭啊！
一邊祈禱一邊喊。
把我帶的所有的紙巾全部用完了。
所有嘅紙巾都用完咗。
我就跟神說：神，這如果給你給我的機會，你就給我內心的平安跟喜樂。
我求神話：如果呢個係你俾我嘅機會，求你俾我有內心嘅平安同喜樂。
到我去的時候，山上還下着小雨啊！
我去嘅時候，山上邊落住小雨。
禱告完之後，天也晴了。
祷告完之后，天雨晴。
我内心非常的平安。
我内心非常之平安。
然后我就下山了。
然后我落山。
周一做开颅手术。
星期一做开颅手术。
头一天礼拜天，我还去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
而跟之前嗰日嘅人去教会度讲道。
我说神，既然是你给我安排的，我有平安，我就坦然接受。
我讲话神，既然你系为我安排嘅，我就坦然接受。
该为你做工，我一定努力去做工。
为你作工的我一定是努力去为你作工。
我就去了我们的另外一个国语堂在讲道。
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国语堂来讲道。
弟兄姊妹看我去都非常的感动。
弟兄姊妹见我去都非常感动。
他们说君牧师，你明天做开颅手术，今天还来做讲道，你胆子不小啊。
他说君牧师，你明天就要做手开颅手术，你今天都来讲道，非常大胆。
医生没有跟你说第二天做开颅手术不要接触太多人吗？
医生没跟你说第二天做手术就不要接触太多人。
我笑笑说，我说我心里有平安。
我就跟他说我心里面有平安。
然后第二天我就去做手术。
第二天我就去做手术。
我们那个国语堂弟兄姊妹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姊妹一大早
特别的齐心，
特别嘅系，
他们同心合意的为我来祷告。
特别嘅系同心合意嘅为我祈祷。
一天都是来祷告，
成日都系为我祈祷。
那天手术做了6个小时，
嗰日嘅手术做咗6个钟头。
医生，我出来之后，醒来之后，医生在我面前跟我说手术非常的顺利。
醒咗之后，医生就同我讲话手术非常之顺利。
我那一刻眼泪就出来了。
嗰刻我眼泪就出嚟。
我说神，你是信实的。
我话神啊，你系信实
嘅。我相信我的生命在你当中。
我相信我生命喺你当中。
所以非常的感恩。
所以非常的感恩。
出院之后，我们基督四家的弟兄姊妹啊。
出院之后咧，基督四家嘅弟兄姊妹。
就排了一个表。
就排咗个表。
每天给我送菜送饭啦。
每日就同我送菜送饭嚟。
胖了12磅。
长咗12磅。
我那恢复之后，我医生本来让我休息要至少6周。
医生本来也要我休息6个星期嘅。
我3周之后就感觉完全康复，就去教会上班了。
我3个星期之后就觉得完全康复了，就翻教会喺教会度翻工啦。
我们教会的弟兄看到我之后啊，
教会弟兄见到我之后，
说君牧师你这是坐了一个月子呀。
佢君牧师你好似坐咗一个月咁。
他说你看你胖了一大圈呢。
好似肥咗圈咁样。
对，我说很感恩。
所以我是非常感恩，
四家的弟兄姊妹把我喂胖的，
是四家弟兄姊妹咧，帮我喂到肥肥胖胖。
所以我也是很感恩神给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做这个手术，手术之后恢复的非常好。
我感恩神俾我有机会做呢个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
一点后遗症都没有，
一啲嘅后遗症都冇。
如果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这边是做过开颅的一个大的刀口。
你唔
从
这里
打开的，
睇咧都系睇唔到我
有这么长的，
有一个好长嘅开刀嘅一个嘅伤口喺度。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最后，这个以斯帖去见了王之后怎么样啊？
你睇到最后以斯帖见咗王之后会点咧？
神有安排，
神有安排，
看似不可能，
看似唔可能，
实际成功了，
实际系成功咗。
我们看到他的顺服和行动成为了神拯救计划当中的关键一环。
看见他的顺服是成为了神拯救计划的关键，
也带来了巨大的祝福，
是带来了巨大的祝福，
化险为夷，
化险为夷。
同样弟兄姊妹，
同样弟兄姊妹，
今天的基督徒，
今天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愿意抓住神赐予我们的机会，
如果我们愿意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
勇敢地去传福音和服侍他人，
勇敢地去传福音服侍他人，
我们的行动也将带来极大的见证力，
我们的行动也带来极大的见证力，
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来到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传福音啊，不仅仅是熊传道的责任啊，
传福音不单只是，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啊，
不单只是熊传道的责任。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在这一年当中，能带一个朋友来到我们这里，
如果我们每人能够在一年当中带一个朋友来我们当中，
我相信下次来的时候，我们这都坐不下。
我相信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都坐不下的。
这是神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啊！
这个是神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珍惜啊！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珍惜。
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说：“
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里讲，
我们与神同工的，
我们与神同工的，
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亦都劝你哋唔可以徒受神嘅恩典。”
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六节也说啊。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都有讲，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你们的光也都是应该照样的，这样的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抓住机会与神同工的时候，
当我们抓住机会与神同工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祝福也随之而来。
我们看见祝福也都随之而来。
五饼二鱼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熟悉，对不对？
五饼二鱼的故事，我都应该很熟悉的。
那个小男孩愿意献上自己小小的食物，
这个小男孩愿意献上自己小小的食物，
神就借着这五饼二鱼行了一个大大的神迹。
神就藉着这些的奉献来做一个大的神迹。
原来五饼二鱼，
原来五饼二鱼
可能最多只能够满足两个人吃，
最多可以喂饱两个人，
但是他愿意献出来，
但他愿意献出来，
神就借着他喂饱了五千人，
神就藉着他来喂饱五千人。
所以神期待我们奉献自己所拥有的，
所以神是期待我们奉献自己所拥有的，
无论是钱财，
无论是钱财，
时间，
时间，
还是我们的代祷，
或者是代祷，
无论多么的微小，
无论是几样的微小，
上帝都可以将其倍增，
上帝都是将我们的倍增，
为神国带来极大的这个果效，
为神国来带来极大的果效。
如果我们不珍惜神给我们机会的话呢，
如果你不去珍惜神给我们机会的话，
我们可能不仅仅失去祝福，
我们可能不单单是失去了祝福，
甚至会导致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
甚至我们可能会偏离了神的旨意，
就像以斯帖记莫迪改的警告一样，
就好像莫迪改的警告一样，
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
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
所以这就表明不顺服神的后果是严重的，
所以说我们不去遵循神 的吩咐是后果是很严重的。
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
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选择逃避神的呼召的话，
就说如果我们逃避神的呼召，
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陷入到枯干当中，
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在枯干当中，
甚至会失去神的同在和祝福，
甚至会失去神的同在和祝福。
那么与神同工啊，其实是我们极大的荣幸啊，
其实能够与神同工是我们极大的荣幸。
弟兄姊妹，我说了，前面说了，
我前面已经讲过，
并不是神需要我们啊，
并不是神需要我们，
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啊，
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
但是我们的神乐意与我们同工，
但神是乐意为与我们同工，
这是我们的恩典啊，弟兄姊妹，
这个是我们的恩典啊，弟兄姊妹。
上帝希望我们参与到他的救赎计划当中去，
上帝希望我们参与他的救赎计划，
去传扬福音，
去传扬福音，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关心教会的成长和福音事工，
关心教会的成长和福音。
当我们参与这些事工作的时候啊，
当我们参与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将会被大大的祝福，
我们的生命将会被大大的祝福。
正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啊、
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弟兄姊妹，
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
前段时间我带我们学生去 Santa Cruz 那边 去团建、
啊、前一排我带我的、学生去、Santa Cruz 那里
团建
团建、啊、
对，我开车带学生们，他们也开车、
我开车，而学生也都开车。
Santa Cruz 路边有停车场、
Santa Cruz 那里有路边有停车场，
免费的，
是免费的，
就是停车位很难找、
但停车位就很难找。
我的学生们在那里开车转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停车位。
我学生在那里转了几圈都找不到停车位。
当我开车进去的时候，
当我开车进去的时候，
正好有一辆车出来，
正好就有两车，
就是那么巧，
就这么巧了。
我的学生们说哎呀，牧师还是有恩典的。
我的学生说、牧师真的有恩典。
我说这是神的恩典，我说你们年轻啊，停远一点跑一点可以。
你年轻停得远点行远点无所谓。
所以最后他们没办法，就把车停到 Santa Cruz 里面那个社区里面的路边，再跑到海边来。
然后他就停了在、很远的地方，就走到海边那里。
所以我觉得我们信神的人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信神的人
真的是什么好处都不缺，
真是什么好处都不缺。
阿门吗？
阿门。
真的是很感恩，
真好感恩。
我前段时间带我儿子自驾去黄池，也是这样的。我们早之前看到那么多人，我说儿子祷告啊，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停车位啊，不然多麻烦呢、啊。
我前嗰排带同我仔去一个地方，咁亦都系好多人嘅，咁就求。
所以真的是很感恩，
求神俾我哋。
每次我们到停车场，
好感恩，每次
正好有一个车出来。
每次我停车场都正好有一架车出来，
然后就停进去，
就停落去啦。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真系非常感恩。
尤其是我儿子，他跟我一起在团契啊。
尤其是个仔同我一起团契。
他15岁，
15岁。
在黄石的时候啊，他想看那个鹿啊，他一直都没看到。
喺个地方要睇只鹿，但系睇唔。
一直到下午他都没看到。
一直去到晏昼睇唔到。
我说儿子祷告啊。
我同仔话：我哋
好好祷告，
好好祈祷。
你能看到看不到，就看你的细心了。
睇唔睇到你睇你嘅信心啦。
结果我们到下午快要离开黄石的西门了，你知道？
结果我哋即系去到晏昼就嚟要走嘅时候。
对，快要到西门的时候，发现堵车了。
快要走嘅时候就发觉就塞车。
我说儿子，你的细心看起来有效，下去看看。
我同佢讲啊，仔可能你嘅信心有效，我落
结果很多人堵车停在那里，看到河边有一大群的鹿在那里，都在拍照。
原来咧就好，可能停车嚟睇，原来喺河边有一大群嘅鹿。
我说儿子，你是求一只啊？
我同仔讲，
神给你预备了一群呐、
啊。你求系一只，神预备系一群嘅。
所以他就非常的开心。
佢就好开心。
那一天也是非常的圆满。
嗰日咧非常的圆满。
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呼召啊。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呼召，
神就会给我们开前面的道路，
神就为我们开前面的道路。
其实我们顺服、啊、也是我们责任的一个体现。
其实我们顺服也是我们责任的体现，
同时更是我们细心的体现，
同时我们信心的一个体现。
我们要相信只要我们摆上，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摆上，
剩下的神会负责，
剩下来的神就会负责。阿们。
阿们。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同时要知道说机会不会永远的等在那里。
弟兄姊妹，我知道机会不会永远等在那里。
我们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我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所以今天教会需要基督徒站出来。
今天的教会需要基督徒站出来。
为福音的传播。
为福音的传播。
弟兄姊妹的成长。
弟兄姊妹的成长。
社会的公益。
社会的公益。
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面临每一次的挑战和机会。
我们面临每一次的挑战和机会，
都可能是上帝赋予我们荣耀他的时刻，
也都可能是神给我们机会去荣耀他。
加拉太书的6章9节也告诉我们，
加拉太书六章九节都讲，
我们行善，
我们行善，
不可丧志，
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为特定的时刻和机会而生。
神呼召每个基督徒都是为特定的机会时间而生。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弟兄姊妹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都不是偶然的，
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现状，
所以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现状，
不能够因为害怕或者偷懒，
不要因为害怕和偷懒
而错失了上帝赋予我们的机会，
而错失了神给我们的机会。
所以真的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恩典当中，
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恩典当中
顺服他的呼召，
顺服他的呼召，
抓住机会为他做工，
抓住机会为他做工，
为神的国度带来更大的荣耀，
为神的国度带来更大的荣耀。
通过这些机会啊，
通过这些机会，
我们不仅会成为他人生命的祝福，
我们不单止成为他人生命
的祝福，我们自己也一定会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
我们自己也都会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
今天弟兄姊妹知道我是做学生事工的，我的事工主要是在 Dianza 跟 Foothill 传福音，
我
是 做这些学生事工，
我是做学生的事工，我工作主要是Dianza 和
Foothill
做学生的事工。
我的主要的职责就是做校园福音事工，
我主要是做校园的福音事工，
同时我也是基督四家的 part time 的牧师，
我也是基督四家的 part time 的牧师。
所以马上开学了，我们要迎新了，
所以就快开学了，我就要迎新了。
那今天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今天也有这样的机会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如果你有做青年事工的负担，
如果有做青年事工的负担，
欢迎你加入我们，
欢迎你加入我们，
无论是金钱上的支持，
无论金钱上的支持，
还是祷告上的支持，
或者祈祷的支持，
还是亲自去服侍，
或者亲自去服侍，
我们都欢迎你，
我们都欢迎你。
我们那边也有说粤语的学生，
那里都有讲粤语的学生，
巴不得你把他带到我们粤语堂来，
也就巴不得将他带到粤语堂来。
如果你有这样的负担的话，
如果有这样的负担的话，
你可以跟熊聪传道联系，
可以同熊聪传道联系，
也可以跟我联系，
你都可以同我联系，
好不好？
好不好？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好，那接下来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我邀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
如果你容许，身体容许的话，请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祈祷。
我们以前祷告都是面对着讲台，
我们以前祈祷都是面对讲台，
今天我邀请大家向左边转，对着我们大门。
我今天邀请大家就向左边转，就对着大门。
那我告诉弟兄姊妹的是，
我告诉大家，
我们在这个教堂里面，
我们在这个教堂里头
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
今天我们走出这个大门，
我们今天走出个大门，
我们更是基督徒，
我们更加是基督徒。
我们要为主打美好的仗，
要为主打美好的仗，
做美好的见证，
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的恩典，
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敬拜你。
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敬拜你，
聆听你的话语，
聆听你的话语。
今天，
今日
借着以斯帖记，
藉住以斯帖记，
你提醒我们，
你提醒我们，
我们为现今的机会而生，
我们为现今的机会而生。
你将我们放在这个时代，
你将我们放在这个时代，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而是带着神圣的使命，
也带着神圣的使命。
主啊，
主啊，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珍惜你赐给我们的机会，
都要珍惜你赐给我们的机会，
尽心尽力的服侍你，
尽心尽力的服侍你，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过去，
过去，
我们祷告时，
我们祈祷的时
候，都是面向讲台，
都是面向讲台，
面向十字架，
面向十字架。
今天，
今日，
我们仍然心怀十字架，
我们仍然心怀十字架，
但我们背着它。
但我们背着它，
背上十字架面向世界，
背着十字架面向世界。
因为我们不仅仅在教堂里面是基督徒，
因为我们不单止在教堂里面是基督徒，
走出这扇大门，
走出这扇大门，
我们依然是基督徒，
我们依然是基督徒。
主啊，
主啊，
你呼召我们走进世界，
你呼召我们走进世界，
成为光，
成为光，
成为盐，
成为盐。
愿我们在家中，
愿我们在家中，
在职场中，
在职场中，
在校园中，
在校园中，
在社会中，
在社会中，
都能活出基督的样式，
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
让你的爱，
让你的爱
在我们身上彰显，
在我们身上彰
显，让你的真理透过我们流露，
让你的真理透过我们来流露，
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
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
不惧怕环境的挑战，
不惧怕环境的挑战，
不推辞福音的使命，
不推辞福音的使命，
而是抓住你所赐的一切机会，
而是抓住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机会，
为你做见证，
为你做见证，
主啊，
主啊，
当我们今天结束聚会，
当我们结束聚会，
走出教堂的大门的时候，
走出教会大门的时
候，求你的灵充满我们，
求你的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的脚步带着福音，
让我们的脚步带着福音，
双手充满爱心，
双手充满爱心，
口中传扬真理，
口中传扬真理，
愿你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以斯帖，
愿你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以斯帖，
勇敢的回应呼召，
勇敢的回应呼召，
愿我们像保罗一样宣告，
让我们像保罗一样宣告，
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因为这福音是本来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亲爱的主啊，
亲爱的主啊，
求你赐给我们 CCRC 粤语堂，
求你赐给我们 CCRC 粤语堂，
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
愿你的子民兴起，
愿你的子民兴起，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国度降临，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这样感恩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好，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谢谢。